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今天已经是第84课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亲爱的同学们一起来上课。
在这呢，与你一同学习，也希望提供一些学习材料给你的，就是我们两位节目的主持人，我是李崇恩。
哎，我是文慧。我们很开心啊，因为呢，真的是有我们的学习好伙伴们。不论是现在您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上课，又或者是呢，您将我们的节目下载之后呢，转发出去，在各自的小群小组当中一起学习，不论您是怎么样的方式，您在哪里学习，我们都是呢，在主耶稣的面前接受这样的一个课程，一起来学习的。
这个一起啊，这个共同呢，彼此互相呢是相当的重要的。
是的，
特别是最近我们的学习单元呢是建立身量，除了自己的身量呢，还有就是基督教会的身量。
对，
所以当中也涉及呢是一种群体的生活，
对，
怎样的互动，我的成长怎样的成为别人的身边的人的一种建立。
对
啊，然后呢大家都有更好的成长。
是，
那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题目呢可能对我们学习也会带来动力的，就是想想很快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庆祝我们完成了跟你脚踪的这个学习。
哇，104课，
快了快了，
毕业典礼。
对啊，听完了今天的课之后呢还有20讲，
哇，
就完了，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庆祝。
是，
今天我们的课题谈的就是要欢庆肢体的成果哈。
哇，
为了肢体有成长有一些的经历，有一些成果，我们大家呢是互相的祝贺的。
是，首先要先祝贺自己，自己呢学有所成，
终于完成了一个目标。
那这个成呢，你就说哎不敢当，但是刚才呢崇文老师已经说了，每次呢一堂课完毕，你都应该来欢喜庆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有下堂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一堂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呢，来感恩，来庆祝，那给自己一个小小的鼓励，也给跟你一起学习的伙伴一个小小的赞赏，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奖励。
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课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先来一次彼此的用掌声去鼓励，去肯定大家，我们又开始一个学习了。
好，
大家好好老努力吧。
好，
好，掌声。
第84课，欢庆肢体成果。腓立比书1:26节，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谢谢林可辉老师为我们读出了今天的主题经文，腓立比书1:26节，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们知道呢，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的啊，而腓立比书呢，也是一卷呢充满了喜乐的书信。
那其实在自己信仰的历程，还有教会整体的经验当中呢，有很多事情呢是值得我们快乐的、
对，
兴奋的去面
对。
对
对，
我们千万呢不要忽略了这样的场合或者这样的机会，否则的话呢，信仰生活呢就变成了完全是内化的，或者是死气沉沉的。这个其实不是圣经里头教导我们的。我们可以欢喜，可以快乐，
对，
可以呢很热情澎湃的去表达我们的信仰的。
是是，所以呢有些人很喜欢到教会啊，有的人是说教会好 好安宁啊，给他呢心中有平安。对，但是也有人呢很喜欢到教会，因为教会的人充满了热情，充满了
主导的，
对，充满了这个喜乐啊。那有的弟兄姊妹很喜欢呢参加教会的见证会，每一次听到呢弟兄姊妹呢分享的见证，哇，他们的心呢就被激励了，哇，一起的呢感谢神赞美神。那就像呢今天我们先来分享，你会不会因为这位弟兄的见证而欢喜快乐呢，而为他呢来感谢赞美神呢？也会不会呢，诶，因为这位弟兄的见证呢，诶，你替他呢开个小小的庆祝会，虽然你不会跟他在一起啊。哎，真的好的建议啊。
对啊对啊。
为什么每次教会的见证会完毕不来开一个庆祝会呢？我们庆祝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好，这是呢来自于陕西杨弟兄他的分享。他说啊，在我未信主之前，因家庭环境的影响，满嘴谎言污秽的言语。但信主之后，我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因此开始操练言语的圣洁。每当说脏话的时候，心中满了圣灵的责备，借着祷告和不断的操练，最终感谢神的怜悯，在口上荣耀神的名，常说出主的恩言和造就人的好话，在言语上活出圣洁的生活。这个不容易啊，因为讲话呢其实从小讲习惯的，有的时候就冲口而出，对吧？
对啊，这个已经是要去改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但我们看到弟兄呢知道问题，也靠神的帮助去努力的改变，现在口出的都是恩言呢，都是造就人的好话。那如果你认识弟兄的过去，知道他是一个满口脏话的人，那你可以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他的生命呢的确是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对，
是个新造的人，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这样一个基督徒。
是，而且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心中所充满的他口里就会说出来，换句话说，他现在口出恩言造就人的好话，就代表他里头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爱，充满了从神而来的那种的喜乐，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就成为造就人的好话。那所以我们说到呢要庆祝啊，真的要庆祝。你想谁能够做这样的工作？绝对是神。你不会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来庆祝吗？那还有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的生命的当中的经历，你是不是应该在神面前欢喜甚至要跳舞呢？
所以我们多去留意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学习，
对，
一些的进展等等啊，那大家都可以呢互相来鼓励，来成为一种支持啊，找到呢很多可以一同喜乐的缘由哈。
对，会不会呢在今天的教会里头，特别是华人教会啊，崇文老师，可能我们的这个华人性格都是比较内向的，内敛的，我们有感恩，我们有赞美，但是我们很少是有庆祝吧，通常就是
对，
通常就节日庆祝啦，又或者是像毕业典礼庆祝，但其实我觉得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应该要有庆祝，对吧？
甚至有些教会啊，每一次的崇拜聚会，都希望能够带出那种的欢庆的气氛，因为呢，我们是庆祝我们的救主，
对
啊，他的作为啊，我们的神的恩典嘛，这些事情呢，一定要扬声高呼出来的，在一种呢欢乐的气氛里头呢去颂扬的。
对，哎，这个诗篇也说嘛，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当中呢，在其中
欢喜快乐。
对了，对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呢，这个欢庆肢体成果，首先我们要学的就是欢庆。我们是否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从心中涌出那种庆祝？哇，庆祝神在我们当中，庆祝神在我们里头呢，做了奇妙的事情。那更何况，如果我们看到是神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所做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感恩，然后呢，为他发一个庆祝会呢？
有时候看电影啊，特别是一些战争的电影呢，他们这个开战之前呢，都有这个统领者会呢发表一段的简单但有力的宣言，去激励这个士气，
是
鼓励大家呢打好这场仗。我就很喜欢看电影里头 话不多的，
嗯，
但那几句话呢，哇，都是非常的精炼的，
嗯，
能够令你心中呢产生一种哈，我们一起去打一场胜仗的那种的动力。
是，其实不要说到战争呢、啊，你看那个球队比赛不也是吗、
啊？
对不对？譬如说那个这个世界杯啊、或者是奥运啊，或者是欧洲国家杯啊，你会看到那个每支球队不是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
围在一块、
对，然后呢就是好像互相搂着这个背膀、哇，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圆圈，然后接着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啦但是你可以听到他们
总有人讲讲话，
对，然后你会听到他们很有力的哈，同心，那声音很划一很整齐的，然后就好，然后接着就开始努力比赛了。
嗯，所以其实这种场面呢在圣经里头也有啊、譬如这个生命记，
嗯，
特别是啊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这个应许地之前呢，摩西呢就把所有的百姓呢聚在一起，
嗯，
重新的给予训话，
嗯，
这个训话呢其实也是认定啊神的应许我们呢快要可以呢把它实践出来了，
是
应验出来了，所以呢这是当中是有澎湃的激情呢，也有乐观的信心呢、也是对百姓的一种的鼓舞哈，
是
激励他们就进入应许地实践神呢、之前呢给了他们的这个的约啊、这个的土地的赏赐哈，
是很好的提醒啊，崇文老师，因为每次呢我们看生命记啊，我们都会觉得生命记嘛都是在讲命令、对吧，但是原来呢好像崇文老师说的不是的，生命记呢是呢再次的更新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立约、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了，他们要牢牢的记住啊，他们在神面前所要遵守的是什么，神是如何的在过往带领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更新。因为我也常常听到有弟兄姊妹说呢，不是我不赞美啊，因为感恩比较容易、对吧，因为我经历了什么我感谢神，但是赞美呢就有点困难，大概赞美了三个月之后就没什么话可赞美了重重复复哈、复复重重，所以不知道如何赞美，更何况要庆祝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新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过往啊，回顾过往神是怎么样在你生命中，在肢体的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工作，然后呢你现在的经历又如何，有一种更新，更新在神面前啊，对神的认识还有生命的经历，你才能够有不断新的体验，也才能够有新的那种激情来庆祝的。
所以我们简单的看生命记啊，其实就是重温很多值得他们呢去鼓舞的，
是
认定的，或者呢他们做得好的事情继续持守的、那然后呢就能够继续走好下面的一程。在生命记不同的章节里头呢可能重温整个民族在神的带领之下怎样经历了虔诚亲近神的那种经验呢，怎样的为神呢去奉献大家大家的金钱呢资源呢也去呢去记住神的救赎的恩典呢，特别这个出埃及啊，这个救恩救赎呢，相当的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呢经历经验哈。
是。
还有怎样过公义的生活了，还有怎样呢确守跟神的圣约等等哈，重温了，再一次呢让他们得力，也再一次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去前行哈。
对。有的时候庆祝呢是对过往做一个总结哈，我们有一个感恩赞美的总结，然后呢往前望，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像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军队要去打仗了，这个球队要去比赛了，所以呢是一个更新，是一个重新得力。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啊，这个很有名的，很多人会背的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这个呢提醒我们呢、老鹰那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年纪啊可以是很长的，但问题到了它鹰的那个人生的中段的时候呢它就相当的老化，
鹰到中年，
鹰到中年呢全身都出问题老化，但鹰却可以经历呢一次特别的退休， 退下来，然后呢去对付自己老化的那些问题，然后呢经历一个更新，就好像呢一个新的生命再活过来，重新的展翅飞翔的那种体会啊。所以圣经就引用了这样的例子，鼓励基督徒不要让自己的生命呢就这样老化下去，其实呢可以不断的更新，可以不断的有这个新的体会，新的历程，这样的生活呢在神的面前呢是值得呢我们去追求，也值得我们去庆祝的。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现在大家收听的呢是第84课的门徒训练跟你脚中的课程。那么有崇文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可能大家呢比较不熟悉的，可能也没有这样习惯的，就是呢我们要在主里头呢过一个欢庆的人生，庆祝的人生。
嗯，怎样的事情呢值得我们去庆祝，或者怎样的事情值得我们给一个赞呢？现在网上大家都希望啊，看到我讲话之后，大家都给我赞，越多越好。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不满足最好越多越多的赞。那为什么我们不给我们的主大大的一个赞呢？那赞完了之后，然后呢，就应该要欢喜、快乐、庆祝一番嘛。
当然我们给我们的主呢肯定啊，这个颂扬啊，这个赞美啊，但有时候呢，我们老是想着用自己的方法去服侍主，觉得呢这样就有赞了。但问题是呢，原来神用我们呢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想象一般的那个内容，或者是那个的做法的。
是，我明白了崇文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不想呢给我们的主呢一个大大的赞，不是我们不想要有一个喜的充满庆祝的人生，而是因为呢我们想要的主不给我们，然后主老是给我们不想要的啊，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希望能够为主做这些事，结果主耶稣的安排是让我去做那些事情，是吗？
对，有一个故事，我想就可以这样表达哈，刚才说的可能我们会有矛盾，但问题是如果你是服侍神的话，当然神的旨意完成那是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旨意哈。
是，
有个故事呢，就说到有三棵大树，大家都有一个理想，都想呢服侍主的。一棵说呢，我要为主成为贵重的器皿，最好就是成为一个珠宝箱，
哇，
收藏一切的宝物。
这个很像我的心愿，
是吗？另一棵呢，就
是
说，哎，我要成为大船，为主乘风破浪，或者呢，神的仆人呢，就坐着我到处去宣教，那个场面呢非常辉煌伟大了。
这个适合宣教士。
最后一棵树呢就说，哎，最好我越长越高，高耸入云呢，让人见我呢高到天上的时候呢，就会带领他们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主。真的是大家都有伟大的抱负。
怎么我觉得第三棵树很像那个修道院的院士呢？属灵的生命的操练啊。好了，那他们三棵树最后都心愿达成了吗？
事与愿违。他们的愿望呢基本上呢变成了另外一个事情啊，令他们也大出意外的。因为第一棵树呢真的成了器皿，不过不是贵重的，是卑贱的。它是一个小小的木箱，里头放的是动物的饲料。
就成为饲料盆。
对呀、第二棵树呢做不成大船，只能够成了小船，而且呢是破破烂烂的一条小船呢，真的经不起风浪。
这个有点悲惨了。
最后一棵树呢更惨，它原本呢想越长越高，怎么知道很快就被人砍下来了，砍成了不同的木条啊，放在一边没人理会，别人也不望不看他一眼。
好，我就想问了，他们都做不成他们心愿想要达成的那个情况啊。那但是他们的心愿都是希望能够服侍
主。
对呀，那这个最重要的心愿有没有达成呢？
这个呢人以为没门了，但结果呢神还是使用他们了。第一个小小的木箱放饲料的做了什么呢？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马槽嘛，就是那个放婴孩的那个小箱了，它成了
我想如果呢我是旁边那个珠宝箱，我一定会说钻石丢出去，珍珠丢出去，我要主耶稣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耶稣不是睡在我里面
对呀、
你的这个小小饲料箱第二棵树呢就成了小船了，这艘的小船呢就是主耶稣在上面施行了平静风浪神迹的那条小船。
哇，以后呢我教小朋友儿童主日学故事的时候呢，我会让他们注意那条小船的。
就成就了哈，神很光荣的一个的时刻哈。最后一颗呢本来是路旁的木条，结果呢就被人拿来做了一个十字架主耶稣就是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后世人呢都借着这个十字架 纪念神的恩典，
是他们的心愿都达成了，真的都达成了，只不过不是按照他们想要的那个方式。其实呢，如果看回呢这三棵树原先的，他们的心愿都是对的，服侍神，但是想用自己人自以为好的方式去服侍神，或者是呢比较舒服的方式，但没想到神的道路真的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意愿的。
所以说呢我们怎样可以令人生更有意义，觉得我过的日子呢是最值得庆祝的，做得最完满的呢，其实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成为怎样，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手上，让神来决定怎样使用，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一定是神旨意当中呢最美的那个的结果出来哈。
是，所以美事呢就是要把握机会，诶，神给我们机会了，我们有没有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来服侍神呢？美事呢就是将最好的献上，我最好的是什么呢？不过要记住啊，你最好的不一定是你以为最好的，应该是神要你献上的就是最好的。然后美事呢就是主所纪念的，当你献上，当你为主而做的时候呢，主会纪念。这个时候呢我突然想啊，主耶稣说成了，通常我们讲成了啊，我们会有一种好像悲壮的啊，耶稣成了啊，当然心中很感动，但是呢当今天课程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有一种的感受，就是诶，再回看主耶稣说成了，那真的是一种好像大功告成，我们可以庆祝啦。你可以想象在天上天使天君一定在那边庆祝欢呼，
完成了，就像这个毕业的同学学呢可以把自己的四方帽呢抛起来，
对了，一
同拍个照哈，彼此呢去握个手哈，我们真的有所完成了，而且是在神的心意里头哈，那么这一些呢都是被神所纪念的时候呢，就成就了我们最美的最值得纪念的那些的时刻哈。
对，那刚才崇文老师呢就讲了三棵树的故事，文慧也来讲玫瑰花的故事你讲树我讲花。哎，话说有一位姊妹呢在花店里就看见一束玫瑰花，她就把花给买下来在家中摆放，真漂亮，欣赏了几天，没想到呢这个花呢绽放美丽之后有美的香味，但是几天之后它就开始呢凋谢了，花瓣脱落，颜色不鲜艳，香味也慢慢的没了。诶，他站在花前欣赏他最后之美的时候，心里头就有一把呢清晰的声音跟他对话，我要用你的青春正如喜悦这花朵一样，不要等到你年老了脸带皱纹暮气沉沉才奉献给我，你愿不愿意现在就把你自己献给我呢？这位姊妹受了主爱的激励，就将自己给献上了，不看自己如花般啊一样会衰败。这就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理念，主要你献上你就把自己献上，
要及时的
对
献上自己，献自己最好最美的在神的手中。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
亲爱主，牵我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今天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我们的两位好伙伴
啊，鼓掌欢迎
就是山东的邱妹子、
啊、两位老
师好、哎、还有山东的徐姊妹，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
哎、徐姊妹好，
两位姊妹请好、
嗯、哎
好，
哎，我想问你们啊，因为呢，我看到呢，有教会呢诗班献诗之后呢，会众会鼓掌。
嗯，
那但是呢，有弟兄姊妹就反对了，他们就觉得献诗是献给神的，啊，不是呢让人呢在那边鼓掌的，因为人鼓掌就好像是演唱会。那你们觉得呢？
我们献诗赞美当然是给神的，但是呢，有弟兄姊妹带领唱出一些优美的诗歌啊，让我们听了之后也很受激励，我们当然也要给予别人以这样子的一个掌声来鼓励他。
是，所以你们教会就是说，我想问问您参与过的教会献诗之后会有人鼓掌吗？
哎，我们教会前一段时间有个姊妹就是教我们诗歌，
嗯，
哎，一句一句的那样子的带领完了之后呢，哎，大家都会给他鼓掌，但是因为我的没有鼓掌的习惯，我那天还真没为他鼓掌。
好，我想听听徐姊妹，
对
你们教会
的情况。
我们教会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在老年节的时候，有一些文艺节目在台上的时候，大家表演之后，大家会鼓掌。
我想有时候呢，在教会聚会呢，可能我们想的太多了哈、以致很迟疑，鼓掌不鼓掌，
不属灵，
这个掌声给谁
啊？把荣耀归给人，不对。
但有时候有些场合，我们可以想一想，小朋友献诗之后，或者是老人家，长者啊，他们很辛苦的站到台前，然后唱的可能也不是最有技巧的那种，但他们唱完了之后呢，弟兄姊妹呢，对小孩对老人家就很自然的，都鼓掌，那个掌声呢，一方面是一种的欣赏哈、另一方面也是为神容许有他们的侍奉啊，我们可以这样尽力去鼓掌，甚至乎这个掌声在小朋友或者老人家的心中呢，也产生一种正面的作用，就是我们侍奉了神，得到了弟兄姊妹的认同认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事情就很简单，大家都很简单，不是太复杂，不是那个神学的问题啊，而是一个教会一家团体群体的那种关系的一种的彼此的建立哈。
对，好了，那我就问两位了，你觉得是什么因素让你好久没鼓掌呢？
以前的我不懂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一些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人事物，就很容易挑别人的刺儿，这样呢其实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当然也就不懂得给别人以鼓励和肯定。如果这种现象频繁的出现，其实也是很影响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其实呢，就是说看到今天的一个给予别人鼓掌啊，我想先说呢哈，就是说从自己的方面来说，再从别人的方面来说，首先从自己的方面来说，即使我们得不到别人的鼓励和肯定，其实也要学会自己欣赏自己。这个并不是说高傲和自恋，而是看自己合乎中道。你其实如果一件事情我们荣耀了神，那就大大方方的给自己一个赞。我有的时候哈、就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哪怕是没人欣赏，也尽情地绽放着自己的那一抹绿色。所以在基督里，自我欣赏，不至于落入自怨自怜的那种境况当中，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虽不好，但是神看我为至宝，在他眼中我独一无二。其实现在呢，我也学会了，就是说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经常有弟兄姊妹给我诉说一些他们心中的苦恼，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也是尽力的找到他们的那种长处来加以肯定，以前我是做不到这样的，就是说我从电台老师身上学会了先肯定鼓励别人这个功课，哪怕就是说对方说的不对也不要先指责。在我侍奉的这个团队中，经常有弟兄姊妹说，哎，我不会祷告啊，要是换以前啊，我就说啊，我事先为你祷告求神带领，这样就带过了，但是呢这样对对方没有帮助，他很容易就放弃了这个事工。现在呢我都是肯定对方这个带导的这个付出，也鼓励他们，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谁敢说我们祷告的有多么好呢？你祷告又不是演讲，所以说这样子的呢鼓励他们，尤其是在我发现啊，在别人灰心软弱的时候，一句鼓励和肯定的话非常重要。
是，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够让别人站立得稳，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够让别人灰心绝望到底啊。我记得那个解经王子叫坎伯摩根，年轻的时候被一个委员会认为不适合讲道，他没有讲道的恩赐，但是呢他的父亲就用一句话激励了摩根。他父亲说，地上拒绝，天上接纳，因此啊才有了后来被世界公认的解经王子。所以说呢，我们弟兄姊妹在和别人这个交往过程中，不要吝啬我们的鼓励和掌声，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神使用你的一个鼓励会成就何等大的事啊。
对，
是的，
我们应该先给劝慧姐
掌声。
谢谢你的，
谢谢老师，谢谢。
好，谢谢崇文老师的提醒。
啊，徐姊妹。
好的，在这个课程当中，我看到了你为他人鼓掌。在这个课程当中，我在圣经当中看到了摩西在世的时候被主所拣选使用，成为主的合用的大器皿。他不负神的重托和使命，以为父为母的心肠，对以色列人的选民耐心劝导、提醒、勉励、警戒。我相信他所做的真的是被神纪念，真的是他在添加与神相会。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你看这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膏主，当时的门徒在场的人都不鼓掌，都不看好，尤其那犹大居心不良，说三道四。你看玛利亚真的是一言不发，不为自己辩屈。当他沉默无语的时候，主为他说了话，主为他鼓了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一个地方有一位灵牧师，我在他身上看到，在圣经当中有我学习效法的榜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我学习效法的榜样。这一个灵牧师在晚间聚会的时候，演着他讲到他的妹妹和他去一间圣堂去敬拜，当他妹妹去进教堂的路上被车撞死了。这一个林牧师他得知了这一个情况，他没有推三托四，没有说我妹妹出了这样的事，父老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晚上就祷告会吧，或者是赞美会吧，或者是由谁谁来代替我讲解吧，他没有。他整天晚上把神的道完完全全的安然的讲完，祷告散会之后才奔向他姊妹的家。他所做的真的是我得知了之后真的是从内心当中由心的发出对他的鼓掌和敬重。真的是爱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爱神的人是忘我的，是无我的。你看在这一种亲姊妹去世的光景当中，他都没有推脱掉神给他的责任，这真是我的学习和榜样。
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跟见证啊，谢谢你的分享，真的是要鼓掌啊。
得力再鼓掌。什么时候你会欣然给别人鼓掌呢？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劝慰子还有徐姊妹啊两位好伙伴的分享啊，要不要替你今天可以上完这一堂课来鼓掌呢？哎，在说那个方式之前呢，今天八十四课，我们要不要先预告下一课呢？
啊，对对对啊，下一课呢85哈，就是团契分子，我们都是团契的一份子哈，这是一个很重要要去学习的功课。
对，那如果愿意有心得有经历呢，或者像刚才劝慰子啊还有我们的姊妹啊有一些自我反省的，都可以透过呢电邮来跟我们分享，300字以内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也欢迎听众朋友使用短信跟我们联系，发来的时候先注明跟你哈，是给我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好，我知道崇文老师迫不及待要给大家还有给自己一个鼓掌啦，鼓励了。
1、2、3，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再见。
在何地方